深圳独招，唔交社保，手机被封号。黎智英三罪成立，桑普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共央行降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六大国有银行降息。美电台揭中共迫害法轮功罪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2024年7月27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观众朋友，你是不是会经常感到疲劳、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的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在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的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来听下加州的刘先生的故事啊。他服用了三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从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现代血压，咁佢依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嘅，系啊，多谢。
刘先生的胆固醇值亦都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都变好了。他说，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想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中国经济崩溃，百姓大规模退出社保，被认为可能冲击中共政权稳定。当局最近出招应对，有消息说深圳用封手机号来逼老百姓缴纳社保。一位中国移动的用户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影片说，自己用了14年的手机号码突然间无故被封。深圳中国移动的客户服务说，要他自己去深圳移动的营业大厅解锁，除了要带本人身份证、居住证明、手机卡之外，还要提供最新缴纳社保的证明，否则不能解锁。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深圳移动回应媒体查询的时候证实这件事，说解封手机卡需要连续交社保六个月。深圳移动说，这个是为了证明手机用户是在当地工作。网民留言说，这个是神奇的角度，老百姓交不起社保就没得用手机。自媒体财经冷眼说，由此可见中国的社保基金穷到什么地步，居然要用这种手段强迫百姓，不交社保连用手机的权利都没有。刚刚还在热炒的延迟退休，其实就是要解决社保严重亏空的问题。停手机逼交社保的事现在是发生在深圳，但未来扩大到全国是大概率的事件。因为现在交社保的人越来越少，有工作的人越来越少，但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曾经有预测说，到2035年中国社保基金会见底，现在看来可能不到那个时候社保就没钱了。中国近两年兴起的退出社保潮，部分原因是经济不景气，很多人没钱交社保，还有部分原因是百姓认为中国医保是骗局。去年才逃到美国的张艳，过去在中国从事基层医疗工作。张艳告诉中央广播电台听，中国医保就是透过抬高药价呃民众交保费。张艳举例说，某个牌子的藿香正气水，如果自己去入货，大概就是人民币8元一盒，但医院平台的价钱是19.8一盒。张艳说，所以医保真是一个骗局，他先将药价抬高，然后告诉你听，通过医保减了药价，但其实便宜不到几多。另外，中国医保还被贪官拿去用。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只在2022年就有2500万人退保。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占玺对中央广播电台表示，社保系统一旦整体崩坏，绝对会为社会带来动荡。 就好似去年三月发生的白发运动一样。中共亦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早前威胁说如果不交医保，子女将来考公务员过不到政审。现在中国人如果不交医保，就快用不到手机了。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一案，法庭裁定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控罪成立，押后至11月再审，届时黎智英将会出庭自辩。黎智英坐囚车去西九龙法院出庭应讯，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在25号裁定黎智英三项控罪，包括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同埋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证据成立。辩方代表资深大律师彭耀雄表示，黎智英决定亲自出庭自辩。黎智英同苹果日报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的审讯进入第92日。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前，黎智英曾经请求外国制裁香港。辩方强调，当黎智英知道国安法下此举违法，就没有再请求制裁，只是在文章和访谈节目中发表政治意见。针对这个案件，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了香港时评人桑普。桑普说，我相信黎智英会被重判，几乎已成定局，一定不是这三个法官所决定的，可能是中共在后面全盘操控，他们是希望造成一个铁案死案。他说这个是完全荒谬的，发布煽动刊物或者说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这两条罪都是子虚乌有。这些事情好像只会出现在纳粹或者共产世界里面，现在在香港发生了。当然期待黎智英能够倾心直说，即是能够将律师讲过的一些抗辩理由、控罪元素、各方面的分析讲清楚。但我相信他出来还有另外的意义。第一个是彰显给全世界他打不死，他没有后退，没有在原则问题上妥协，就算他几咁辛苦，亦都是为了自己和香港好，亦都是为了自己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第二个，他可能会倾心直说审判的虚假性，还有整个法律的不公义的问题，基本上铁定没审就已经可以肯定他要坐好长时间的牢狱。另外桑普提到，法官声称自己忙，推到11月20号才续审，这个案件的跨度可能长达4年，未审先关押4年，就算是在中国也都不可能出现这个状况。那11月20号开始审，辩方预计有30个工作日，你计下时间都已经超过今年了，可能是明年的年初才能够审结，结束之后才会宣判，宣判之后才会判刑。咁就从找捕到审讯判决确定嘅时间，你睇到佢嘅情况已经超过3年啦，所以睇到香港呢个情况更系无法无天，而且假装一副讲道理嘅样，其实完全冇讲道理。桑普表示，黎智英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从事违法行动协议，喺国安法生效前系合法嘅。国安法生效之后，由于已经无法达到目的，所以协议是无效的。但是法官不接纳这个理由，反而根据重返证人的供词、专栏文章等内容，将黎智英制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说，律师提出的重点是法不涉及既往，因为国安法是2020年6月30号晚上11点才实行，在这个之前国安法是根本不存在，连条文都不知道，现在他控罪很多的事实都是涉及到他这一日之前的行为。法官说，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如果有串谋都是说约定做违法事情的一个协议，在2020年国安法生效之前就已经有。辩方律师说，既然国安法生效，黎智英亦都没有违法的意识，所以呢有关的协议早就已经因为目的达不成而失效，但控方和法官不理会这个说法。中国六大国有银行集体降息，中央银行下调另一项关键政策利率，继续放松货币政策来支持中国国内经济。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这个刚刚证明了中国经济非常疲软，复苏无力，中共的银行只能以降低利率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刺激企业和居民消费贷款。7月25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2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中标利率为 2.3%，比早前下降了20个基点。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对新华网表示，中国贷款利率已经连续创历史新低。21经济网报道，7月25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银行集体宣布下调存款利率，其中两年期、三年期和五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利率调到 1.45%、 1.75%、 1.8%， 早前分别是 1.65%、 1.95%、 2.0%。这个是2024年年内大行首次集中调降。谢田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继续降息就是要增加流动性，鼓励银行继续放贷。他说，但是就算是这么低的利率，2、3的利率上面，实际上企业也都没有意愿去贷款借钱去投资发展。中国老百姓就算是在这么低利率的情况下，没有人去借钱买屋，就是因为整个经济前景暗淡，并且房地产市场看来下滑的趋势还会继续，没有人会在房地产价格在这崩盘下滑的时候去借钱买屋。无论它利率是多少，就算是零利率，他们都不会去借钱的。零利率他是借钱不用还利息，但是他知道房价仍然在下跌，本金还是还不到的。谢田进一步指出，看来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是没有希望的，降低贷款利率对商业企业贷款有利，但问题的关键是贷款的项目在哪里。现在中国百姓面临裁员、降薪、失业，些人都不愿意消费，开店没有顾客，而且现有的商店一间间地倒闭关门，而且些人都想方设法将屋卖了还贷款，而不是想去借贷。在中共央行降息之后，中国银行业在22号跟进下调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但跟着也都宣布下调存款利率。目前中国银行业一直在努力应对净息差收窄的问题，家庭不愿消费导致储蓄增加，推高了银行业的负债成本，而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贷款是另一个拖累因素。财经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中期借贷便利利率降低，亦就是关键的政策利率降低了，这个说明中国经济非常差。他说，中共六大国有银行降息，中国本意是要提振经济，但实际上就起了反作用，市场对中国经济更加担心，你为什么成日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息？因为中国现在经济不好，老百姓都愿意存钱，中共将利息降了，老百姓想存钱获得一些利息的愿望都被打破了，中国老百姓可能又会非常焦虑，他们会找各种方法去令自己的资产保值，可能会冒险买一些理财产品，想获得更高的保值，而中国的理财产品风险非常大，这个逼住老百姓这样去做。中共这个降息举措，我觉得等于是害老百姓，而对中国经济市场也都起了相反的作用。古春秋指出，本来市场需要中共能够放宽对市场的管制，活跃市场，而中共刚刚相反，三中全会要加强中共对经济对社会的控制，强调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些人对借钱非常谨慎，现在贷款市场低迷，而存款市场火热，中共现在不顾市场，只顾自己要的安全，要国家控制，对老百姓的生活他是一点都不在乎的。2024年7月19号，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 Rick Jensen 邀请了三位法轮功学员在特拉华州WDEL 电台做了18分钟的专题节目。 K 揭露中共迫害法輪功同埋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嘅罪行，呼籲制止呢場長達25年嘅殘酷迫害。詹森表示，他知道很多和平的宗教徒和法輪功修練者被中共迫害，他現在正在盡自己所能讓人了解中共的邪惡本質，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被邀請的三位法輪功學員是王輝、Alex Lushansky 和劉新迪。王輝講述了他因為修練法輪功在中國被監禁5年的經歷。他說，1998年我開始修練法輪功，當時我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清華大學是中國頂尖的工程學院。因為我信仰法輪功，1999年7月20日之後，我就被關押了整整5年，我的生活完全被顛倒了。在監獄裡面，我們每天都被迫做至少16個小時的苦工，20多名囚犯逼在一間不到30平方米的小牢房裡面，吃飯、睡覺、去廁所和做苦工都在這個小牢房裡面。我們被迫製作各種手工製品，譬如裝飾用的塑料花、聖誕樹燈飾、蜘蛛俠玩具等。另外，我們還被迫加工一種食物開心果，我們用一把大鐵鉗打開開心果的硬殼，我們的汗水、眼淚、血和水泡裡面流出的濃浸透了堅果。獄警告訴我們，我們生產的產品會出口到西方國家，包括美國。我在2008年來到這個國家的時候，看到我在勞教所生產的產品和我們雜貨店裡面賣的完全一樣，你可以想像我當時是多麼震驚。在監獄裡面，他們還強迫我看底位法輪功的影片或者閱讀底位法輪功的書籍，我拒絕，他們就不讓我睡覺。王輝表示，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離我們每個人都不遠，勞工勞動產品在這裡出售，所以那些人來到雜貨店也都會購買到勞工勞動產品，所以這種迫害和每個人都有關。王輝希望大家都來思考一下中共為什麼要迫害法輪功。他說，法輪功是一種和平的修練，為什麼中共會殘酷地迫害法輪功？數百萬人被迫害，數以萬計的人甚至被活摘器官，為什麼？所以我們需要考慮這個問題，這個跟中共的邪惡本質有關。邪惡的中共只想控制一切，包括人的思想，他們不能夠容忍好像法輪功修練者這樣的獨立團體，所以我們需要區分中共不是中國，也不是中國人民。美國國會眾議院在2024年6月25日通過了法輪功保護法案，法案對那些參與和協助中共活摘器官的人實施制裁，包括財產凍結、禁止進入美國、不簽發簽證、自動撤銷現有簽證、經濟和刑期系列處罰等。對此，劉新迪表示，活摘器官是反人類罪，他建議大家打電話給議員，告訴他們聽活摘器官的真相，確保美國的醫療界不參與這種供應鏈的污染。Lushansky 建議大家聯繫美國聯邦參議員來支持法輪功保護法案，爭取參議院亦都能夠盡快通過法輪功保護法案。各位觀眾朋友，這一節的新聞就為你報導到這裡，多謝大家收聽。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